昨天怎么样，阿江巴桑？新安住的人多吗？有一半。那些已经学过好几个回合了。今天是新年，一讲到元旦新年，大家很精神。有什么不同？但是泰国的冬天，这个西方特别冷。这是西方人的一种计算方法，从建以后越来越冷，越来越少了。而中国这个是属于春节，进入春节开始有万物复苏。泰国人的新年是泼水节，那是印度的，那取决于世间的人去规定这天那天，事实上每天都一样。到了每个新年，新年就来求祝福，这样让我们有信心，会愿快乐，愿一切万事如意，非常非常的长。试着想一想，我们过去的那些日子，我们每一年都获得祝福，相互祝福。这个两年以前也是要愿你快乐，最后这个整个大地都在哭。国王，九世国王，泰国的九世国王，这个往生了。新年并没有什么帮忙，非常多的人痛哭，包括出家师父们也哭。过去的一年也去年一年是这个国王的那个火化日，有没时间，如果我们有决心有智慧去回忆，我们就知道说过去所有的一切都来了就走，也就是所有的苦啊，快乐一直在欺骗我们，很快痛苦就来了。所以这个龙婆帖尊者就会教导，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升起，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安住，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灭去。我们佛教徒是看什么都是如实观，而不是那种活在梦想里面。世间的实相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缘聚而生，缘散而灭，全都是因跟果。过去的因导致我们碰到当下的果，当下的因又会导致我们未来接受到相应的果，就是这样不停地在延续。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这个世间的因果，还有这个出世间的因果。世间的因果就是，如果我们有烦恼习气，有欲望，我们就会有苦。而这个出世间法，如果我们修习八正道，有戒定慧，我们就会抵达苦的熄灭。因此每一个人想离苦，想灭苦，每一个人都是，但是确实在播种苦的因，原本应该是去修习这个正道的， 本来应该去修习八正道的，应该有戒定慧，让它越来越圆满，越来越圆满可以离苦。但是我们却放任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的心随顺烦恼习气和欲望，一直整天拖长着我们这个想要一直在升起苦，每一次也在升起想要什么，想要涅槃，想要涅槃，这涅槃真正的涅槃是不想要不想得的，真正想得到涅槃的人很少，想得到涅槃是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想让自己的生命永垂不朽，涅槃，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会永垂不朽。那个是属于这个其他有这个教主的那些宗教，那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有什么东西生，所有的一切生的必然会灭。试着去复习一下，有什么会生的不灭？没有，这个没有生没有灭的，只有它不生的事物。我们来修行，我们的未来看到生命的实相。实相就是说的一切全部都是随顺因缘的，因缘其实也就是属于业报业果缘，业果的原则，我们造了这样的业，我们就会接受这样的果，无论是好还是坏，造恶业随顺烦恼习气，结果就是苦，生我善业没有随顺烦恼习气，结果就是离苦。我们是离苦还是接受苦，这个取决于我们的这个所作所为，没有那个哪里的教主，没有哪里的天神来让我们限定我们的生命是这样是那样的，我们是在这个书写我们自己的生命。因此这个已经新年了，新年都是一种相互欺骗，只是相互在鼓励而已，或者是这个安排一些节目让大家可以提提神，然后冷的话就去这个狂欢。这个中国春节那个就是一个为了让大家播种这个新的希望，说新的一年会好起来，但是有的人死了。我们佛教徒，我们并不没有兴趣去关注是那个什么时间什么时辰，哪一天有决心有禅定有智慧有戒，那一天很好，哪一天没有决心没有戒没有定没有智慧，那一天不好。我们能够一直可以让我们的心念可以好起来还是坏下去，那个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因此佛教徒不要愚痴，别愚痴，因为愚痴一定要认识懂得这个要理性，要有因果，懂得这个因果，懂得这个理性的去思维是有一条一些原有原则的，那些原则跟佛陀的教导是完全一致的，这个称之为这个如理正思维。如理正思维是这个所有善法升起的静因，所有的善法是这个以正如理正思维，也就是这个懂得技巧的去审视，懂得因果有因有果，所有的善法都是以如理正思维作为升起的静因。如果我们这个活着是不讲因果，这个是一整天在做梦，一直活在自己的想象之中，现在的语言也有一些变化，就龙婆在用泰国现在流行的语言来在说这句话。如果我们想讲什么信仰相信什么，没有任何的原因，没有去懂得去审视，没有如理正思维，没有如理正思维， 有的只是非如理真思维。非如理真思维，也就是没有去审视，没有从因果的角度去审视，而是以愚痴，以自己听着听别人这么谣传，去看，看那个卡纳玛经里面的十条。这个非如理真思维是让升起不上法的静因，因此这取决于我们这个正确的思维，我们正确的见解。这个正见是所有善法的起点，因此一定要有正确的因。透过我们去思考说的一切，透过因果的角度去审视它，不会很轻易的相信，也不会透过说自己根本没有审视过就去拒绝。因此我们要在修行之前，非常重要的事就是正见。在八支正道里面，一开始就是以正见开始，正见好好的去看，其实就是因跟果。因果包括这个世间法跟出世间法都是因跟果，而不是很愚痴的去相信什么。因此我们不停的去教导大家，让大家一定要有如理正思维，一定要是一个懂非常理性的人，有因有果。比如我们努力的去行善，去这个顶礼天神们，去求他们，去这个供奉天龙护法，希望他们可以帮我们离苦。如果龙婆是天神的话，龙婆就会教导说，天神自己都没有离苦呢，天神也同样苦，那我怎么能相信你？我自己都不相信，我都要自己帮自己，所以你也要自助。如果我们有如理正思维，我们就会知道苦有苦的因。我们想离苦，我们一定要在这个离苦的因上面去做功。如果没有如理正思维的话，就会以愚痴的方式来找离苦。怎么样？想也会想错，说也会说错，做也会做错。因此如理正思维它都是有因有果的，因果都是正确的，而且跟佛陀的教导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佛陀找到了这个真理，这个实相，知道因，知道果，清楚地照见了所有的因果。因跟果就会让我们得到正见。如果我们真的有因果，懂得因果，我们所有的善的品质就会升起。如果我们愚痴，然后那些不善法就会升起。有一次舍利佛尊者还没有出家，那时候还是居士，他称之为乌巴尼萨。乌巴尼萨他以前找法学法，但是他还没有见到佛陀，就去学习，去这个一个这个六师外道里面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师，去跟他去学。他们用的方法就是透过这个逻辑，这个去挑战，然后来这个找真理。他们就是通过那种类似于透过语言方面来这个来相互之间来挑战。舍利佛尊者知道说那个根本没有意义，去学了之后根本发现没有离苦，只是去战胜了别人而已。有一天他见到了这个阿梭世尊者，他是五比丘里的一个，记得吗？五比丘，这个五比丘他是第五位。这个是佛陀的第一批弟子，他正在托钵，托钵非常的漂亮，他有决心，决心圆满。这个舍利佛尊者，然后他一看，他神通很厉害，看哇，印象太深了。这个出家人非常的美，不只是外表很美，是他的整个内在渗透出一种美。 就想他的这个道场教的一定很好，一定有他自身一定有非常好的法，所以才会有散发出这样的美。比如我们看祖师大德，感觉到吗？他们非常的美，而我们是脏兮兮的，对吗？那个舍利弗尊者看到阿娑斯尊者非常的美，非常的庄严，想请教，想求法，想知道说，那您跟谁学的？你一定有老师，那您是怎么修行的？这样的法为什么会让您这么好？阿娑斯尊者他是这个非常，他想这个，他正在脱这个舍利弗尊者看他正在脱钵，带着饿，所以就跟着他，因为他还不是出家人，他是居士，他也是出家人，否则他就会，但是他没有钱，他没有钱，他就跟着他后面追着，走在后面。阿娑斯尊者脱钵了，然后就去到坐在树下，在这里，如果脱完钵，他们脱完钵之后就去吃。不会把他这个背回寺庙，但是现在如果在外面去吃的话就会很讨厌，因为有一些假的出家人，然后拖到钵之后就坐在马路边上吃，这个看起来就不值得信仰，因为以前的树林很多，森林很多，那不用背回来，因为他饿了他就坐下来吃。舍利弗尊者等他吃完，然后就去顶礼他，然后去供养水，去顶礼他，然后就问他说，谁是您的老师？您的老师平常教导什么？这个是以前的语言，说您以前平常教导什么，就是你他主要是教什么是核心。就像农坡巴木尊者的平常惯常教的就是有决心以安处去中立心照见身心的实相，阿娑斯尊者回答说，因为我是刚刚才出家，这个对于这个佛陀的教导根本不知道，但是他已经成为阿罗汉了，他说我还对佛陀的教导并不知道全部，他并没有欺骗，因为弟子不可能知道佛陀的所有的教导，完全是不同的级别，他没有欺骗，他只是知道了可以让自己离苦的法。阿娑斯尊者就说，那个舍利弗尊说，你说多少你知道多少你说多少，至于剩下的事情就是我自己的这个指责了。阿娑斯尊者，这个舍利弗尊者非常聪明，这个因为他非常聪明，说阿娑斯尊者知道的就已经可以离苦了，已经绰绰有余了，因此他不用担心说这个他知道多少，这只是想让阿娑斯尊者说一说。阿娑斯尊者他总结说我的这个教主一般都是这么教导的，这个诸法因缘生，这个诸法因缘灭，也就是我们的佛陀，我们的教主就会教导那样的因缘，而且去这个教导他们灭的因，我们的教主佛陀平常就是这么教导的，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因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他是说的比较简单的，他全都是讲的因跟果。舍利弗尊者他的波罗蜜已经满了，一听到这里就升起了正见，这样的正见就是知道是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因缘生，缘一旦灭，缘一旦灭它就会灭，果就会灭，感觉有我的感觉它是有原因的，一旦原因灭掉，那个我就不存在，因此真正的我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生了就灭的事物，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永恒的意思就是有个永恒永垂不朽的我， 世间舍利弗尊者所处的那个时代，是这个梵天神，他们追求的是梵天永恒的梵我，有在我们生命有一个永恒的生命，那个称之为这个梵我。在死的时候，死的时候只是身体，这个梵我不会死，再会重新出生，又会得到新的身体，就是不停的这样轮回，直到末这个般若波罗蜜圆满之后，就会跟梵我合一，那个是梵我合一，也其实就是那个他们的教主梵天。一旦舍利弗尊者升起了智慧，知道说的一切都是因缘生，一旦缘因灭掉就会灭掉，所以这个身体也是由因缘而生，一旦因灭这个身体也会灭掉，感觉有个我的感觉也是由因缘而生，一旦因灭掉他自己同样也会灭，感觉念头说的一切五蕴说的五蕴全部都是因缘而生，一旦因灭掉它本身也会灭掉，因此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是这个永垂不朽的，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有的只是生了就灭的事物。他一旦明白到这里，他就证到出果须陀洹，非常短的一句话，但是在佛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是透过佛弟子讲的，因此在佛语里面是没有这一句话，因为这个是属于佛弟子们的教导，这是阿说世尊者的教导。这个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所有的一切法都是因缘而生，我们的这个教主教导那样的因缘，而且指出它灭的因，我们的教主常常这样教导，全部都是因跟果，因此我们大家在活着的时候，如果不懂得使用因果，不理性，那个是属于不善法的起点。如果我们活着是懂得因果有理性，那个是所有有善法的起点，如理正思维是升起善法的精英，看到没，包括不善法也是有因才会升起的，如果我们有这个非如理正思维，它是升起不善法的因，不懂，没有任何责任，没有对跟错，有的人说杀生没有不会造恶业，或者有的人有，比如说中国就可以这个堕胎，可以说因为他的人很多，所以他们需要这个可以堕胎，这如果是邪见的话，就说那个没有恶业，因为这个孩子小孩没出生，因为小孩没出生他还不是人类，人类一定要出生了之后才成为人类，因此没有杀生，没有杀人类，但是从法的原则角度来讲，佛陀的法来讲说，生命只是一投生就已经开始了，是在这个精虫跟卵虫柔合，一旦合起来，马上生命就已经开始了。即便是这个法律说这个堕胎不错，没有犯错，但是在法上面就是错的，那个是破戒的，那个是破法的，因此一旦如果有非如理正思维，这个就像哪里没有法，就哪里没有这个戒律，就没有法律，就不会有法，这个喝酒不会破法律对吗？但是它违背法吗？它违背了，这个法律跟这个佛法是无法这个替代的，替代不了法的，有些这个法律是允许可以做的，但是它是违背戒违背法的，一个佛教徒不能做，有的地方的法律禁止，事实上它并没有违背法，违背戒违背法，它只是跟整个社会的约定不一致，佛教徒也可以随顺，因为整个世间的一个约定，否则就会有很多问题， 比如出家师父偷盗，偷盗以前这个出家人如果偷盗类似于十颗米一样的那个价值的东西就会要还俗，那我们大家听了之后觉得一丁点只是一小只是几颗小米，但是那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没有错，没有什么。如果谁偷盗这个那，因为在那时候是只是偷盗几颗米就要在印度就要杀的，就是那种印度的那种计量单位，就是那个时候是以黄金来计算。也就是讲在讲佛陀制的那个佛陀制定戒律，它是也是随顺世间的因缘的。所以说出家师父如果偷到一株就会这个还俗，不是，但是现在的一株跟以前不一样，但这样说并不说是让这个出家人这个敢大胆的去偷盗，说还没有到那个佛陀制定的标准。有的一些东西是违背法律但是没有违背法，有的是违背了法但是没有违背法律，法是都是有因跟果的，它是因为看到了真理实相，法律这个是因为来自于在那个时代那个时候的一些因必要，因为有时候法律到了一段时间之后是错的，但是可能一段时间的法律可能又不错了，他们是变化的，但是杀生不好。这个来到这个哪个佛陀杀生依然不好，这个法是不会变化的。因此我们一定要懂得生命，一定要懂得因果，要有理性，别去求，别去求天神们，别去求龙婆祝福。在弟子们来求龙婆祝福的时候，龙婆就看，然后觉得很悲悯地看着他，你不是真的佛教徒，那个那是佛陀时代有个出国的圣者求过佛陀的祝福，他的祝福跟我们不一求祝福不一样，他别人都是求让自己健康，让自己长寿，让自己发财，求那个，但是他们那个求，他求的是好的东西，比如希望自己可以来这个可请允许供养那些生病的出家师父，求允许，他求祝福就是求允许可以去做这些事情，那些佛陀还没有批准之前的事情，那个时候以前师父必须托钵，但是他说如果生病了之后他们托不了钵，请允许我去供养，去供养食物，去让那些生病的出家师父，而且供养那些照顾出家师父们的出家师父，出家师父照顾其他生病的出家师父，有的时候没有托钵或者托钵的时间不久，有时候也还需要去找食物来供养生病的出家师父，所以很难。他求的是这个，求这样的祝福，他求的是那个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那些事情，而不是说哎呀求您让我这个给我彩票号，那个是这个是梵天印度教的求祝福的方法，想得到祝福就去这个供养，经过一千年两千年天神们就回来祝福，那你想得到什么，然后说希望我可以有这个神通，非常有神通，可以三界都可以有神通啊。天神马上就给他了，就是他们就在求那个梵天印度教跟梵天教 这个不是为了为自己求的，是希望很好。但一旦有个求神通，求什么？非常的那个正在准备求祝福的时候，你们这个说的我不太哦，类似于有一个什么天神进到他的这个嘴巴里面，他怎么求？他说我求，结果他的舌头抖了一下，他睡着了。就让他永恒的睡着，他求这样的，求这个求那个，求让生病康复，这个是愚痴，这个是属于非如理正思维，因为没有因果，没有任何的因果，可能吗？我们没有透过锻炼就可以身体很健康吗？一直坐着能让自己健康，一动不动怎么可能会健康呢？不可能健康的，因为没有任何因果。让我的心宁静，请我的心宁静。你的心一整天在玩电脑，然后你怎么可能会宁静呢？让我可以这个得到法眼。你有在发展觉性吗？你没有发展觉性，你不可能的，你不可能见法的。因此因跟果要完全一致，一定要完全一致，做这样的因会有这样的果。为什么我们大家特别贪？因为有不善法给我们送来了果报。这个弄破非常相信，坚信真是真的，相信坚信这是真的。不善法它一旦结了果，如果我们有决心跟之后，我们就会知道。比如有时候我们走路，我们没有看到众生，它非常小，我们走，结果它死掉了。这个不善法也有存在在我们打坐的时候，我们打坐的时候就会不停地痒，这里痒，就好像这个有这个小虫在麻，这个是属于这个叶报的那些碎屑。龙婆小时候正在调皮玩，特别调皮，然后有一个什么在他门口跑来跑去，有一个小树飞，他喜欢飞到一个树上跑来跑去，飞来飞去，想说可不可以把它打得到呢？拿一个类似于那时拿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是这个撞呢，就是那时拿了手上撞，说是哎，把他这个说他真快，结果把他定，结果他跑那个地方去了，没打到他，这种怎么都打不到他。有一天升起了智慧，所以一定要他还没有来之前就要先打下去，然后就这刚好打中他了，他就掉到地上了，让。他掉到地上了，然后这个舌头努力的在那个那时候龙婆的心特别的震撼，特别的悲悯，他把他打下来了。为什么让他痛呢？那个时候很小时候，然后就忘了，彻底的忘了，因为时间过了很久，非常非常久。长大了以后，年纪比较大了，二三十岁的时候打坐，大概三十岁一丁点打坐，有一天打坐心光明亮堂，非常舒服，非常的清凉快乐，然后突然听到声音啪的一下，就像就啪了一声， 看的那个就是打到自己的背，就像那个那看到那个类似的小的虫要死掉，然后就看到那个虫子在不停的在动，在那，但那个时候那个他不是龙婆的那个冤亲债主，但是他在打龙婆，但是那个让我们让龙婆感觉到被别人打，那个属于自己的业报产生的结果。我们那个业报这个让我们接受到那个那样的状况，被像被别人打一样，但事实上在生命中没有谁来打龙婆，但是那个上业结了果报。龙婆不能造恶，造业马上就会果报现前。越修行的话，做什么东西稍微一点犯错，马上就会接受果报。祖师大德们说，他因为没有时间，这个必须急忙马上就开始这个追债，否则没有机会了。那个孩子是小时候不懂事的小孩子，那个时候并没有刻意要去伤害他，只是想看一看说自己是看究竟谁最更快。最后就是这个业报依然会在自己身上呈现。有一次这个，但是那个业报依然会赶上追上来，这个属于这个业报的，这个全都是因跟果。我们大家活着一定要有懂得因跟果去修行。龙婆今天讲法都已经忘了手表，那出家师父们很饿了，他们已经不满了，他们全都鸦雀无声。好，接下来去吃饭。今天上午的早上的讲法做一点点补充，就是其实今天因为刚才我的脑子有点反应不过来，其实它里面讲到是那个女居士叫做维萨卡，另外里面讲到那个佛陀制定的戒律这一块，其实制定的戒律这一块，佛陀一方面是考虑到佛法里面的法跟律，然后另外一方面他也会随顺世间的法律，比如说一个出家的师父，如果他偷盗的物品的价值，折换成今天的这个以黄金折换成今天的那个价值是大概在120元人民币，就是如果一个出家师父偷盗的东西的价值超过了120元人民币，他必须还俗。这个原因是因为当时印度的他有一个法律，就是一个人如果偷盗超过这个以黄金再折换成当今的钱，就是120人民币，如果偷盗达到这个数字是必须是这个直接砍头的。所以佛陀就是因为随顺所以龙婆今天有讲到说，有些东西他没有违背佛陀佛法里面的法跟律，但是他可能违背了这个世间的这个国家里面的法律，或者是有的可能违背了世间的法律，但是他并没有违背这个从佛法的法跟律的角度来讲，并没有违背。所以在这一块跟大家说声抱歉，因为词汇量不够，有时候真的是翻译不过来，请大家多包涵。